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首先讲这个资量道的修行的内容啊。东坡前面严谨的详细才讲明，错了中就了解吧呢。那么这个资量道呢，我刚才说过，下品资量道和中品资量道和后品资量道，或者初中后三个资量道，三个部分。首先我讲讲初资量道。初资量道是什么呢？修四无量和菩提心为主的初资量道的修行。第二路道生连时中啊，现在上等学我写的米些人想到你这大当高啊的东洋大的用大刚子的我们你把他妈就在大当上面几天的话讨论就是他说呀，慈悲喜正舍修习呀，可常言上六随未入能生凡世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边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修习四无量。为什么四无量呢？它有两个结果。一个呢，如果四无量的修习配上空性的道理的话，就是能够进入更上的这个道，也就是说从资量道到加行道到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上六的这个上流，就是更上的一层楼。就算没有能够去入更上流，仅仅是修慈悲喜舍也能达到什么结果呢？起码它能达到梵天，梵世天，梵天色界天的意思，色界天当中可以达到的。色界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六道轮回嘛，对吧？六道轮回里面呢，地狱恶鬼出身呢，三个呢就是三恶趣苦，然后人间阿修罗这两个，然后就是天。天呢分成三类，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三类。欲界天呢有六个，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摩耶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部分叫欲界天。那么色界天呢有四层色界天，第一禅天有三个，第二禅天有三个，第三禅天有三个，第四禅天呢凡夫的第四禅天有三个，然后呢圣者的四禅天有五个，加起来就是十七色界。其中啊起码能够得到这个凡世天，就是说就是梵天这样的第一禅天是起码会得到的，修四无量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是这个。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该解释这个慈悲喜舍是什么意思了，这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解释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在念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及痛苦因，岂不善哉，愿其远离，我令远离，愿一切诸佛菩萨加持我能如实行。听出来了什么了吗？大悲心，慈悲的这个悲。愿一切众生具足一切安乐及安乐因，岂不善哉，愿其安乐，我令安乐，愿一切诸佛菩萨保佑我能如实行。是什么？第一个大慈，愿一切众生啊这个永住无苦之乐，我令欢喜，愿其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喜。愿一切众生远离亲疏之贪嗔，住于平等舍，岂不善哉，愿其安住等等等。这不就平等舍，就是正舍。正舍和平等舍是一样的，所以说慈悲喜舍就这四个道理。简单的说，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想啊，包括我的敌人，包括我的朋友，包括陌生人或者中间人，也包括苍蝇蚊子在内的，也包括妖魔鬼怪在内的所有众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快乐以及快乐的因，心里升起极大的欢喜心，这就叫做大慈。可是我们做到了吗？不，我们一般啊不是很喜欢人家让人家快乐，尤其是自己不大喜欢的人快乐了，心里很是不舒服，对吧？很是不舒服。所以说呢，慈就是愿一切众生，其中包括自己的敌人还有妖魔鬼怪在内的啊，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在内的，都能够具足安乐及安乐因，那就升起极大的欢喜，这叫大慈心。第二，大悲心是什么？ 大悲心啊，就是说愿一切众生啊，远离一切痛苦及痛苦因。痛苦是痛苦本身，痛苦因是将来导致痛苦的因素嘛，对吧？远离一切痛苦及痛苦因，包括我的敌人，包括妖魔鬼怪，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在内的，我的亲朋好友在内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心，那叫大悲心。你们那么慈悲，慈悲实际上就是慈，就是愿众生得到安乐的心叫慈，愿众生远离痛苦的心叫悲。慈悲不是一回事，这是两回事，慈是慈，悲是悲。那么喜是什么呢？愿一切众生啊，当前呢已经获得了人天安乐，不远离这样的安乐，能够达到究竟安乐的佛的果位，我岂不得喜哉，对吧？愿其能够达到，我让他能够达到，愿一切诸佛菩萨保佑我如是心，这样的心态就叫做喜，大喜。大舍是什么呢？了知啊，一切众生的痛苦来源是什么呢？对自己亲近的人呢，产生极强烈的贪心；对自己仇恨的人呢，极强烈产生这个嗔恨心，由此引发了一切痛苦，造种种恶业，由此引发了一切痛苦。所以说啊，远离对自己的亲近人的贪心和自己仇恨人的嗔恨心，而心啊安住于平等舍，对亲疏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偏见的，这样的心，这就叫做平等舍，明白吗？这个呢就是四无量，也是下次量道当中的主要的修行。那么这样的修行呢，连着菩提心是为什么呢？因为愿一切众生彻底脱离从轮回苦，别三恶趣苦，具足现前人天安乐，究竟证得佛的果位的话，谁能做到呢？唯有佛能做到，对吧？那么我能做到吗？就像我想做我也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变成为佛，要是我成佛了，我就有能力把所有的众生远离一切痛苦了，具足一切安乐了，这就叫做菩提心。所以说呢，慈悲喜舍达到极致的话，必须得修菩提心，对吧？所以说呢，它这个叫慈悲喜舍及菩提心的修行方法，它隐含在这个里边。你把第二三定功别从容地的全部解除了，通过修禅定的角度能够升起中自量道和上自量道，或者中自量道和后自量道两个的道理，这个就是放在一起了。德修格的跌到顿爱的那么不一上对也不一唱的恶杀达的也接的这不切了我的干娘子说呀，繁杂欲苦啊，寻喜乐，随业当生啊，四谛中大凡光阴及偏近广果天生与彼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里面主要讲的是四禅，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禅啊，它是远离了欲界的这个贪欲，欲界的六道轮回里边的五道加上欲界六天的贪欲，一旦修成了这个第一禅的时候呢，人间阿修罗和欲界的六天，还有呢地狱恶鬼畜生等等的这个六道轮回当中，除了色界和无色界之外的六道轮回的这个贪已经断除了。所以呢，这种断除并不是说断根的，但是把它压覆掉了。就像我们出来了太阳的时候啊，这个灯光就不亮了，是不是弄没了呢？不是的，因为阳光太强，把这个灯光给压了，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来，对吧？同样的道理，就把这个对欲界的这种贪欲，美色的贪欲就会断掉啊，美丽的颜色或者形状的贪欲，美丽的声音或者好听的声音的贪欲会断掉，这个声香的贪欲，味和触的贪欲，也就是说五蕴的这种欲界的五蕴享受的贪欲会断掉。所以说呢，它这个欲界的贪 贪欲断掉了，就这叫什么呢？就是舍杂欲苦，对吧？舍杂欲苦就是欲界的这个五众生的这个贪欲啊，他就舍掉了，这就是第一禅天的功德。但是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有寻有思，有寻有思，而且呢也有喜有乐，有喜有乐，这个寻思这个喜乐都有的。但是呢到了第二禅堂修行的时候呢，有寻有思就断掉了，但是也有对喜的这个贪欲还是有的。第三禅天的时候呢，喜的这种贪欲断掉了，但是乐的贪欲还是有的。到了第四禅天的时候，连喜乐的贪欲都断掉了，只有这个平等舍的这个贪欲。所以说我刚才说过，到了这个加行道的这个最后有，也就是说十第一法加行田的时候呢，依靠第四禅田的禅定来修行空性离，然后获得见道，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已经断除了，但是这样的四禅田的这个修行呢，什么时候达到了呢？四禅田的禅定实际上是自量道的时候已经修成了，自量道的中品自量道和下品自量道或者后品自量道的时候已经修成了四禅田的是禅定了。那么这样的禅定的修行方法具体在哪里呢？细节在哪里呢？就在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里边。我在大清讲般若的时候呢，非常详细的讲过第一禅天、第二禅天、第三禅天、第四禅天的具体的修行方法，他们的这个等值的这个六支，或者连这个根本禅加起来就是七支的这个修行禅定的，比如说了相作依啦，这个信戒作依啦，这个摄乐作依呢，远离作依啦，观察作依呢，究竟加行作依啦，究竟加行果作依啦，这些如何修呢？我专门有一个叫禅的那么一个碟子，看到了没有？那个禅的那个碟子里面就专门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记得我在社科院讲的这个里面，好像是中国社科院讲的这个里面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就是四禅天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就在这个里面专门提倡的这个第一禅天断除对这个舍起杂欲或者这个欲界的这种贪欲，第二禅天呢断除寻思，第三禅天呢断除喜，第四禅天呢就是断除乐，大概是这样。注意平等舍，这样一来呢会变成为四谛中，四谛是什么呢？第一禅谛、第二禅谛、第三禅谛、第四禅谛，这样的一个四谛中。什么意思呢？藏到俄萨达的一界的这不切拉斯，这个第一禅天呢有三种，第一个呢就叫做大梵，第二禅天呢有三种天，其中第一个呢就叫做光阴天，第三禅天呢总共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呢就叫做边境天。第四禅天里边啊，除了圣者之外的凡夫的这种天里面呢也有三种，其中一个叫广果天，第一个叫广果天。所以说呢它这个里边啊就是点每一个天里面的最高的那个，就是最高的那个第一二三，三就是最高的嘛，啊，最高的那个四个就点出来了。你就是一旦修起了这个比如说第四禅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广果天的修行的境界了，就这个意思。那么广果天的修行的境界是什么意思啊？第一禅天、第二禅天的这些天呢，出生在那儿的时候他就自然就有这些禅定的能力，他是不需要单独修的，他到那儿他就直接有了。相当于我们人啊会说话的时候说得很清楚，牛呢过了十年二十年它也不会说话，就这个道理。它就是有，因为它的这个天界它就有这样的禅定，可是我们来说是不具有这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通过修禅定的方式来达到这些第一禅天、第二禅天、第三禅天、第四禅天的境界。所以说呢大概这么个意思，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呢，离我们这个凡夫的人是比较远的，但是呢一定要了解一下哦，他这个佛教里面修行的内容啊，它并不是一个讲故事，它只是一个非常细节的工程。这种细节工程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啊， 其实说航空母舰，听说航空母舰的这个工程是特别复杂，对吧？尤其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的工程，那简直是复杂极了。好像是美国啊，这个别的这些国家之外，好像还没有这个能力，对吧？其实，正道佛陀国这个工程啊，就如同于这个，甚至比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还要难。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它这个修行的，光是知道如何修这个道理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既然是很了不起的东西，那当然它的每个部件都是很重要的，每个细节都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跟你们轻描淡写的过了的这些内容，就是今天我刚刚说的这个寄送，我要跟你们细讲的话，大概讲个30天才能跟你们讲清楚。刚才说的这个部分，讲30天才能跟你们说清楚，让你明白哦，原来是这个事情，这个四十天的这个内容。当然多半的是比较的，我们要的就这样给其他对比。那么现在呢，讲欲界的这种善和恶的这种轻重啊等等差别要讲的话呢，这个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大的恩巴显的念不明，别对做的一类雄一类，别那么给那么千不得，得为给我修了尊把极所，然后尊把极所。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用得着的一个东西。刚才那个假如说的就是离我们现在的修行很遥远的话，那么这个呢离我们很近很近，就是基本上我们都能够用得上而且用得到的，叫什么？若恒修对治，得胜明众生，此五行为善，不行为大恶。那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呢总共有五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恒常，这个里面看到了没有？若恒，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把先把极单着，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单着，我们把先把。第三个呢就是啊，这个里边是说什么呢？无有对治，没有对治。然后呢，就是什么呢？从功德的这差别的角度，就是有特殊的东西的，就是从功德的角度有特殊的东西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不是四的意思，这个就是基础的意思。从是它本身的角度，总共有五个角度所产生的这个，我们的是善还是恶，要做这个区分的。那么做什么样的区分呢？次五行为善，那下面汉文里面怎么没有说起这个问题了呢？他这个里面直接结合于善来讲了，藏文里面并没有善，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具有这样的五个条件者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如果结合于善，按照汉文的讲法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行善的话，偶然修善和这个长期修善之间区别很大，偶然修善没有多大功德，功德不大；长期修善每一次修的功德都会很大。为什么呢？偶然修善杯子里面倒了一滴水一样，第二天再倒一次的话，可能就第一滴水已经干枯了，那么就不起这个作用的。长期修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滴水的话，虽然是一滴一滴一滴的，可是呢不，因为你不间断的长期的修，滴水成瓶啊，就是说一滴一滴的水整个盛满整个宝瓶，这个道理。所以它会慢慢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说不间断很重要很重要，这叫恒，明白了吗？行善恒。相反的比喻我再说说，作恶的话，比如说你偶然做那么一次恶和经常作恶那不一样，经常作恶的话每一次做的恶的这个力度都非常大，偶然做了那么一次恶它的力度稍微小一些。打个比方说，你杀一个人，那么就当然有杀一个人的罪，对吧？那么杀第二个人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了杀二个人的罪了呢？不是的，比杀二个人罪更严重。杀三个人的话那就不是杀三个人的罪，而且更严重的罪。为什么这样呢？这不合理啊，
为什么呢？杀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为什么会变成在法律上三个人就是三个人的罪嘛？不可能变成四五个人杀的罪嘛，对吧？为什么呢？不一样，法律判的是什么？你的行为。佛教里面罪的轻和重啊，不是你的行为角度，行为对你造成的后果的角度而言的。那么怎么样第二第三就变成了重了呢？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你是非常害怕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第一次杀人那是特别害怕，又后悔又慌张，是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你杀的人。所以说呀，有回头的余地，在内心深处啊留下来的习气也并不是很深，还有回头的余地。第二次杀人的时候呢，与第一次相比那就熟练多了，害怕的程度会有，但没有第一次那么大。所以呢，在内心当中对杀的这种厌恶心和恐惧心理大大的降低，好像是不怎么样。当你杀第三人的时候，似乎犹犹豫豫的感觉，哎，杀人就挺好啊，开始就对他开始感兴趣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走到了不归之路了，回头不了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没有发现自己在犯严重的错误，你没有发现你已经没有严重的后果的心理了，所以说它就越来越重。的原因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所谓的罪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法律上判的这个一种罪行，而是在内心深处啊造成的那个影响，恶的习气的影响。同样你做任何一个坏事，第一次做的时候始终是惶恐，第二次做的时候中等，到了第三第四第五，越是往后它就会变成为杀人取乐之类的。他就听说过没有，一个日本人好像是两个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好像是比赛杀中国人，比赛看制定的时间内能杀多少，对吧？就变成这个，这就是罪大恶极，就变成了无可救药。因为在他的内心习气当中，杀人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事，那么他就变成了魔鬼了，他已经再也没有同情心了。相反狠呐，对恶而言是非常恐怖的这个狠，对善而言非常有利的这个。所以说行善越是长期越好，而不是一两次。比如说我们同样可以做长期的供养，但是呢每天供养少一些，但是呢一次性供养很多，我就一次性完成简单功德。哪一个大呢？长期的那个大。为什么呢？你每次做的时候你会增长功德，每次做的时候增长功德，你的这个功德就越来越积累，就越来越好。所以说呢，比如说你有10块钱，一定要分10天来做供养，那么你修10次的功德，那么你要是一天的话你只有1次的功德，那就力量很小。那么10次的功德是不是10次的功德？不是的，1次的功德是1次，但是呢10次的时候已经大大的增加，因为它并不是1乘10的这个概念，它就变成1乘100、1乘1000的这个概念了。所以说呢，这非常重要，这是狠的这个力量。第二呢，修对治，就是说修对治。从修善而言呢，对治恶，它这个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的，从对治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善的对治越是越少呢越好。那么相反作恶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对治是最可怕的。什么叫对治呢？就是杀生当然是恶业，对吧？对治是什么呢？心里一再一再思考啊，杀生的过患、恶果、杀生的这个罪过等等，那叫对治。那么这种对治有的话，即便你是迫不得已杀了生，但是心里对治很强烈的话，这个罪过小得多得多。所以说呢，这个对治是第二。第三呢，得胜，就是对修善而言，想起特别殊胜的这个得胜者的行善是特别重要。比如说你要供养钱，其实你施舍所有众生都有功德的，但是其中功德最大的可能就是对人类啊，对人类的施舍肯定是最大，因为他知道啊，你对他的帮助会非常的帮助，而且呢体会很深。尤其是对自己的恩人，对自己的父母的供养，对自己的善知识，对自己的三宝供养，那是功德最盛。 所以说呢，就是功德最深者的父母啊，功德最深者的师父啊，功德最深者的恩人啊，功德最深者的这种对自己有恩的这种，或者功德啊方方面面殊胜的境，做善呢，就比功德差一些的人做的呢，会他的这功德更大，力量更大，这是德胜。第四个呢，民众生。有慈悲心来施舍一个苹果，和没有慈悲心来施舍一个苹果，其功德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有大慈大悲，刚才所说的大慈大悲心的前提下，哪怕是你施舍一个苹果，其功德也是无限的大。如果没有了慈悲心，只是为了让自己成名，为了让自己彰显出很厉害啊等等，以这样的时间八法的目的而做的再大的事也是很小的。这就是在佛经里面讲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阿舍世王和这个乞讨的那个女人这个供灯的这个故事，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乞讨的女人街头上讨要一点点油，让自己的头发做灯芯供养的，和阿舍世王做了无量无边的灯，结果呢，这个乞讨的女人做的这个灯更功德大。原因是什么？因为她的这个是有非常强烈的虔诚的信仰，那个阿舍世王还不是完全施舍的心，所以说这个是这样的。民是这个，那么众生是什么呢？最后就是众生啊。民是讲完了，众生是什么？众生就是，众生也有区别，比如说小众生小一些，大众生的功德呢会大一些。比如说牛羊和蚊虫啊，就是施舍的话，牛羊的功德大一些，牛羊和人之间，人的功施舍的功德大一些，以此类推吧，就是这样等等，所以说呢，如此呢，五种行呢，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作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藏文里面基本上是从作恶的角度来说的，经常作恶和对作恶特别的贪欲和没有对治，以及把它看成是功德施主，比如说损害阿舍离啦，损害父母啦，伤害父母啦，伤害阿舍离啦，伤害三宝了，这样的这个具有广大功德者，以及是比如说人或者恩人或者父母等等，由此而产生的这种无论是善还是恶的力量都非常大。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啊，从行善而言呢，一定要具足这样的五种力量；作恶而言呢，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五种的这个力量，否则的话，恶也会变成非常庞大的恶。